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叫做《上帝之城》。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首先，让我们来读诗篇四十六篇的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腾空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我们今天好，到这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诗篇也跟这个有类似的主题，提到了神的城。如果你用的是上帝版的圣经，这儿会说就是上帝之城，对吧？那么我们谈到了这个城的问题，我就想到我自己从小生长在山西，我那个老家叫山西临汾啊，你是我的老乡呢，是吧？好像我楼下有临汾这个词，你一听名字你就顾名思义就知道它靠近汾河，是吧？所以叫临汾这个城。其实它不光靠近汾河，它还靠近黄河、清水河、沁河、会河、下鄂河、清水河，靠近六条河流啊。并且临汾在古代叫平阳，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那个平阳是吧？你可以知道这个说明它地势比较平坦，四通八达，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就使得它可以说有很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一座城市。这个地方很早很早就成为一座城市，而且成为一个小麦和棉花种植的一个非常适宜的农业的一个区域。事实上这是中国最早的首都呢，尧舜禹的尧就定都于此啊，要称之为尧都。所以如果把它说是黄河文明的一个代表，可能也不算不合适，是吧？那么临汾这座城市的特点可以说反映的是城市的某种共性。一座城市如果能够存在，最重要的是它一定要有水源，对吧？一定要有水源。所以很多城市都有跟临汾类似的名字。建头老家是临沂。临沂是什么意思呢？沂水，是吧？还有人什么叫临江，这是吉林省有这么个地方，对吧？还有一些山东的像说济南，这是济水之南，对吧？陕西可能有渭南，渭水之南，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名，对不对？你再扩大一点的话，什么叫做河南河北呢？什么叫做湖南湖北呢？什么叫做江南江北啊？现在不叫江南江北了啊。这个在古代都是指的是黄河长江以及那些大湖，对吧？为什么这些地方会成为城市和重镇？说明他们是有一个水源在这儿，对吧？其实你再往更大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有个叫做人类的四大文明古国，对吗？哪四大呢？古巴比伦、古埃及、印度、中国，他们都有什么共性呢？是不是都跟大河有关系？埃及有一个什么河？尼罗河。巴比伦有什么河？这还得了吗？两河流域嘛，是吧？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是吧？印度呢？恒河和印度河，两条大河。中国呢？黄河、长江。我们古代说江河，江指的就是长江，河就是黄河，是吧？你加别的字才是别的河。所以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诗篇当中，你也看到说这个上帝的城中怎么样，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对吧？这城就是至高神的居所。这个城指的是哪一座城呢？我们这座诗篇提到的城，我们开始的诗篇提到的城，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上帝之城，一般来说会指的是哪一座城？耶路撒冷，对吧？当然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地方配称为上帝的居所吗？ 对不对？不过呢，实际上耶路撒冷的城中并没有河，你这个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当你仔细了解圣经中的耶路撒冷城时，你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它根本就不适合作为城市，更加就不适合作为首都。首都呢，需要供养很多人的，对不对？这一座城市的第一个原因不适合作为城市，就是它没有大河。耶路撒冷的用水主要依靠的是地下水打井，还有从城外的一个叫基逊泉引过来的一个水渠，到了城南注入了一个水库，就叫做希罗亚池，那个是他们的蓄水池啊。所以这是他们的主要水源。如果说没有水还好，当然已经在古代这就已经致命了，是吧？第二个方面，在现代也有很多城市也没有水，或者没有明显的大江大河，但它也可以存在，对不对？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不知道对不对啊，石家庄，听这名字古代那应该是个庄是吧，好像是一个贸易集散的一个来往的所在。如果是吉林省，应该定一个首府应该在哪？如果你要从大江大河来看，吉林市最合适，靠近松花江。你说我们长春是一个大一通河呀，是吧？但其实没有松花江那么大，好不好？而且它的水其实不足以供养这么多人，但它为什么也可以建成？因为它有铁路，因为它有经济，它有汽车，对不对？它有现在的很多经济活动来支撑着它，因此我可以这个水从外边运都行，我去修蓄水的水库都可以，对吧？也就是一个城其实要存在，其实有两个要素是必须的，一个是要有水源，第二个是要有经济活动，对吗？要有经济来源。哎，耶路撒冷不适合作为城市的第二个原因是它没经济来源。这个城市在古代它完全是要靠百姓上来过节时缴纳的圣殿税来维持的。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吗？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城市叫做旅游城市，对吧？就是靠旅客来带来的那些东西，对吗？那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圣城啊，真的是朝圣者带来的收入来维持它的运行。也就是从人的角度，它根本就不适合来作为城市，它的存在单单是为了敬拜神的缘故。因为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所在，这个地方是曾经神指定要建圣殿的所在，对吧？这就是这个城所存在的必要。那么这个城，这里边提到的这座城有一道河，河的分岔，它究竟是不是耶路撒冷呢？我们说是，但也不完全是。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上帝之城”，所以才要被讲解的原因嘛。这个主题非常重大的，以至于教父奥古斯丁是专门写过一本同名的专著，对吧？上帝之城也成为他的三大代表作之一。他这一部书的缘起是因为罗马城的陷落沦陷，被蛮族攻克。西方人提到罗马城就跟我们中国爱国青年提到长安，是不是？我雄汉盛唐，这个意思，对吧？是我们一切的这种光荣与梦想、伟大和荣耀的那种寄托，对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很多这类的谚语，是不是都在告诉你罗马城的辉煌是如何的，对不对？可是就是这个罗马在公元410年被西哥特王叫亚拉里克攻陷了，蛮族。这个事件发生在君士坦丁大帝带领全国皈依基督教之后，大概就是100年。君士坦丁的皈依发生在公元313年，罗马城的陷落发生在公元410年，97年以后，对吧？所以这件事情给罗马帝国的臣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包括给基督徒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就是，我们全国都信上帝了，为何还遭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对不对？为何这个国家会沦陷掉了，对吗？首都都被异族攻陷了。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奥古斯丁才在此后的14年 撰写了这一部不朽的名作《上帝之城》。所以说，让我们沿着他的一些思路，我们从圣经和历史两个方面来看，究竟什么叫做上帝之城。圣经的第一句话叫做起初神天地，对吧？你想过没有，在起初之前存在着什么？太初，太初之前呢？你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存在的三一真神嘛，对吧？只有神是存在，对吧？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真正的存在。所以对于三位一体的一个回答和深思，会让我们去明白上帝之城一个真正的起源。很显然，在世界或者说天地被造之前，只有神是存在的，其他的还不存在呢，对吧？有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比如有人说是不是天使在那个时候存在啊，等一下我们会说。所以奥古斯丁说，三位一体就是上帝之城的起源、准则和幸福。它被上帝创建，它的智慧来自上帝的启示，它的幸福来自上帝的喜乐，圣城的形式来自上帝的构造，圣城的准则来自对上帝的沉思，圣城的喜乐来自对上帝的遵循，圣城存在，圣城观望，圣城慈爱。它的力量在于上帝的永恒，它的光明在于上帝的真理，它的喜乐在于上帝的善性。我很佩服这个译者翻译这个得多痛苦啊，这里边的很多词都是很准的，而且意思是很深的。比如我相信光一个善性是什么就得写一本专著的，对吧？但是这会告诉我们，有许多事情在它并没有实际落实之前已经在上帝的蓝图当中，对吧？就如同圣经上说，神在万事之初前就拣选了我们，也就是救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预备好了，虽然还没有行使出来，对吧？所以这里边已经在告诉我们的是，三位一体是上帝之城真正的一个起源。然后时间开始了。刚才大家说啊，起初之前没有时间，这是个很好的一个理解。真的，在创造的时候隐含着说时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对不对？在那之前是无所谓时间这个概念的。所以时间开始了，因为马上圣经就说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这样开始讲话，对不对？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里边提到上帝看光是好的，可是却没有说他看暗是好的，对吗？上帝在说什么是好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创造出来，然后很惊喜的发现，哎，这么好啊，那真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对吗？上帝是在教导我们他好，这个意思是说，因为上帝虽好，所以他才被称为好，并不是说上帝都不知道这是好的，后发现的，对吧？所以他如果不是被上帝预见为好的，上帝就根本不会把它造出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着光是好的，这句话就回答了光是谁造的，光是怎么被造的，光是为什么被造的。被上帝造的，被上帝用他的话语造的，是为了彰显神的善而被造的，或者说神的荣耀而被造的，这是光的属性。这里边就隐藏着一个通常不被人注意到的问题。刚才我们可能有人提到了，说创造天地之前是不是天使已经存在了？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呢？既然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就是说在创造天地之前他什么都没有创造，而天使显然是被创造的。所以天使不会是在起初之前被创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时间呢，对吧？而接下来的六日的创造记载似乎也没有说明天使是何时被造的，所以天使的被造 要么就包含在天这个字里边，神创造天地，要么就包含在光这个字里边，光与暗的分开。显然第一日被造的光并不是自然的光，因为太阳月亮星辰是第四天才被造的，对吧？所以这个光当然不是那个自然的我们这种所谓的光。神称这个光是好的，却没有说这个暗是好的。虽然暗的确是因为光的出现才显出它是暗的，对吧？虽然神没有称它为好，但是神却把光和暗分开了，对吗？可是虽然分开了，他仍然只称光是好的，却没有如同称其他一切受造物为好一样。神在创造的时候，对他一切的创造物他都说是好的，对吧？对人类他说是甚好的，对吗？可是在这里边明明出现了光也出现了暗，他却没有说暗是好的。也就是说，暗并不是被神创造的，而是被神所创造的光分别开的。可能你已经听得出来了，我正是在沿着奥古斯丁以及众教父的思路在解释恶的来源是什么，对吧？恶的来源是什么？一切的存在我们说都是被神创造的，因此暗不是一种存在，暗只是一种光的缺乏。就如同恶也并不是一种存在，恶是善的缺乏。所以暗是没有自己的本质的，光才有本质，恶也是没有自己的本质的，善才有。在第十篇的148篇的第一段，这个里边提到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诗人在呼吁诸天地上万物赞美上帝，他第一段呼吁的就是诸天，他的众使者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都要赞美他。在这里边天使很明显的被归属于什么？天这个范畴里，对吧？在天界，他的使者和他的诸君，所以他被归属于天这个范畴。所以天使是在天的范畴当中，而第一日的那个光与暗的分开，那个光指的就是上帝之城，它就代表着象征着，虽然不是等于，对吧？上帝之城这个城的居民就是神圣的天使。光和暗已经分开了，堕落的天使已经被赶逐出了上帝之城。所以保罗曾经提到说，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对吧？我们是属于光的，而不是属于暗的，对吧？这个意思。而在启示录当中最后提到一座新耶路撒冷城，是不是它是很明显的在告诉你上帝之城的一个象征是什么样子？这一座城的特点就是一座天使之城，光芒之城，这个城内是不用日月光照的，这让你就已经回到了创世纪的第三节。它不是第四天的日月光照来运行的那样的光，它是有一种真光在其中，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没有黑夜，在那里就没有暗，暗已经永远的被光分别开了，对吧？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就要告诉我们上帝之城一个来自于哪里。所以说当我们谈这个话题上帝之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真正的上帝之城存在过，但是它只在最初的天使之城和末后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它是存在的。而在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呢，在整个的起初与末后之间的这段时间里边，上帝之城可以讲一直好像是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一样，它跟世界之城似 似乎是一种纠结缠绕的关系，直到末日把他们彻底的分开，因为这都是有罪在其中，这变成了一个救赎的历史。这便是在其中我们去澄清上帝之城的意思是什么，罗马城究竟是不是上帝之城，这是决定要来回答的问题。我们今日也会看到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上帝之城，这也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既然上帝之城我们说来自于天使之城，来自于三位一体，来自于神的光明，那么世界之城与上帝之城所对立的世界之城又来自于哪里呢？它来自于乐园。伊甸园建立的这个地方有四条河环绕着它，也是从它这儿出来的，对吧？第一、第二条河我们现在找不到它的那个对应的河流了，可是第三、第四条河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什么，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个两道河现在还在，对吗？现在还在，也就是伊甸园的这个遗址，我们可以认为就是在两河流域，就是这个地方。要具体点说，它就是后来的一座大城所建立的地方。刚才我们说了四大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历史最悠久和最早的是哪一个？我记得我从小被教育的是埃及，可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真正的主流的历史的意见都认为米索不达米亚才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对吧？所谓的米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对吧？巴比伦那个地方，巴比伦这个城市它就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之地，也是伊甸园和巴别塔的遗址，也是犹太人被掳迁到的国家。这个地方非常的平坦，虽然面积不大，大概是2万平方公里，北面和亚述接壤，东面和山与以兰分割，西面是阿拉伯的沙漠，南边是波斯湾的海岸，而且它河经过，你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多么适合建立一座城市，对不对？相对的耶路撒冷就很不适合，所以记得巴比伦这个名字，这个贯穿圣经的始终，它一直被当作世界之城的一个象征和代表，就如同耶路撒冷这四个字一直被作为上帝之城的象征和代表一样啊。所以从乐园犯罪的亚当夏娃出来以后，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那么谁是上帝之城的子民，谁又是世界之城的子民呢？亚伯是属于上帝之城的，对吧？而该隐是属于世界之城的。可是你会看到上帝之城是无形的，亚伯并没有建一座城，对吗？可是该隐后来真的建成了，对吗？他就在地上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城，那个城叫做以诺，他的儿子叫以诺，他也起这个名字。所以当圣经在讲这个谱系的时候，他把该隐和亚伯作为两个代表来分开讲，是不是？亚伯被杀了以后，神又兴起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来代表他，然后在赛特的那个时代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圣经特别说从那时候开始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再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更是直接被提到了上帝之城。所以你看到了圣民的这一支谱系一直是以一种无形的城，以亚伯的信心，以以挪士赛特的信心，以以诺的信心，这样的来去敬拜上帝的，对吧？它是无形的。而与此同时，该隐这个世界之城的创建者的谱系也被圣经很详细的写了下来。该隐与妻子同房，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建造了一座城，按照他儿子的名把那座城叫以诺。以诺生以拿、米户亚利、马古萨利、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亚大生哑巴，哑巴哑巴这个名字翻译很有意思，不是他不会说话啊，就是这个翻译，他 他是这种畜牧业的 祖师，对吧？然后哑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什么？艺术家的、音乐家的祖师，对不对？弹琴吹箫，像王灿弹琴，都是从这儿能找到根儿的，是吧？又生了普巴该隐，他是不要理解为打铁的祖先，你可以高大上点称之为这叫做科技的祖先，好不好？是不是？铜铁在那个时代，那绝对是叫做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好不好？大家都拿木头棍在铲土，你用一个铁犁，这还得了吗？你的产量会比别人高很多的。别人打仗拿木头棍子跟你打，你是一把钢刀，这能打过你吗？对吧？所以铜铁是那个时候的高科技，对吗？所以在这个范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之城的特点，正是以哑巴、尤巴、土巴、该隐作为三个代表的这种文明的昌盛，对吧？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它的农业很昌盛，畜牧业很昌盛，它的科技很昌盛，它的艺术很昌盛，是不是？同时却伴随着罪恶。他们的父亲叫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子，这叫淫乱。然后他说杀我的，我什么七倍，什么七十七倍的，对吧？他已经在暗示你他杀过人，对吗？所以伴随着淫乱和暴力，又有着高科技昌盛的文明，这一直就是世界之城的象征，世界之城的特点。当然我并不是在暗示你在历史当中上帝之城、世界之城是泾渭的平行发展，互不来往，不是的。事实上一定有非常密切的互相的互动，要不然这些人后来什么土巴、哑巴、什么巴，不都死在洪水当中了吗？他们的后裔，那这些记忆是怎么传下来的呢？这显然是挪亚一家传下来的嘛，对不对？也就是挪亚一家肯定学了人家一切的技术，对吗？他们是祖师，可不代表说是其他人不会，不是说上帝之城的子民就不会，甚至于上帝之城子民不需要这些记忆，对吗？不是这样的，也需要。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世界之城是真实存在的，而上帝之城一直像一种无形的存在，它是这种圣民的聚集，是一种圣民的传承。所以没有这些记忆，你很清楚的知道挪亚方舟建的成吗？你想，你都不会用铜铁利器，你能钉钉子吗？对不对？你能够去，你不懂点畜牧业、农业的知识，你伺候老那些动物吗？对吗？所以这些都是有用的。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要说有过完全的世界之城，因为人可以完全在罪恶中完全不信上帝，这是可能的，对吧？但是其实没有过一个真正的上帝之城，并没有哪一群人完全达到了上帝的标准，如同没有堕落的天使一般纯净，可以成为上帝之城的居民，对吗？并没有那个意义上完全的上帝之城，这是因为有完全的罪人，可是没有完全的义人，对吧？所以完全的罪人只会追求属地的事情，只为肉体而活，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包括义人能够做到说我完全只追求属天的事物，只为灵魂而活。你再这样活，你还有肉体，你还要维持生命，对吧？所以他仍然要有跟这个世界之城交流的这个必要和可能。所以在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的这种关系当中，交流是允许的，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它必须在一个限度之内。这个限度，这条界限就叫做分别为圣的原则，对吧？这就是圣经一直在跟你谈分别为圣，它不是叫你跟世人不相来往，那你还传什么福音呢？对吧？但是这是一条清楚的界限，你越过就是犯罪，在这里边就是分别为圣的原则。而到了挪亚的时代，这个界限就被大大的越过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那一刻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融合了。因为人的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所以 这种对于分别为圣原则的一个反动，终于招来了神的愤怒和审判。他以洪水彻底毁灭了世界之城和他的居民。本来属于上帝之城，被称为神的儿子的那些人，现在却只有一家八口进去了。其他人，包括那些曾经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人，也都进入了那个被毁灭的世界之城中，对不对？被洪水所毁。而新的上帝之城现在就孕育在那个方舟当中。那一刻，方舟成为上帝之城最醒目的一个象征。当上帝亲手从外边关上方舟的门的时候，洪水开始泛滥了，审判降临了。那个看似辉煌的世界之城，那个繁荣的文明，那个罪恶的时代，在40天内就完全烟消云散。审判就是这样，无论你多么辉煌发达的科技，对吧？洪水之后，诺亚弄了个盆，也不知道是抑郁还是高兴，反正喝酒，对吧？不知道他是借酒消愁还是要庆祝一下，我们没有搞清楚。总之他喝酒大大的失态出丑，结果在这个醉酒的事上，他的三个儿子表现各异，对吗？谁表现得很不好？韩是老几？韩是老三，小儿子啊。小儿子韩可以讲是犯罪的，而闪和雅弗表现的是很敬虔的，对吧？遮盖，这就叫做以爱心互相遮盖，对吧？他是不好，但是你也别借此作为羞辱他的理由，遮盖。那么闪和雅弗表现的很好，而韩却犯了罪，以至于他的儿子迦南都被咒诅，对吗？不过你不要看韩，以我们很多人的属灵骄傲来看，这啥玩意儿，这是吧？瞧不起他。但是韩的有一个子孙，韩的第三代子孙有一个叫做宁禄的，他被称为什么？盖世英雄，世上英雄之首，对吧？这叫做盖世英雄，好不好？这个宁禄可不得了，你看他建造了什么？他国的起头是巴别，巴比伦这个大城就是从他起手建立的，虽然不是说一手建了那么大，对吧？还有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示拿地就是伊甸园那个遗址，就是巴别塔那个遗址，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城那个遗址。当圣经提到示拿地，你就知道指的是哪，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好不好？就是巴格达。后来他还建了一座大城，他又出去往亚述去，建造了尼尼微、利和伯、加拉，我好像漏了几个字，还叫什么以先，是吧？那四个城联合起来叫做以第一个城作为代表，叫做尼尼微城。你记得曾经有人怀疑过，说约拿记里边记载着，说这个城得走几天才能走完？3天，人一天能走多少里？最低限度走20公里，3天他不得60公里吗？是吧？好像说哪有那么大呀？后来的考古遗迹发现，那个地方就发现出4座城。这四座城，尼尼微、利和伯、加拉，还有那个什么险，就是圣经有没有？这四个城正好成一个四方形，各自是16公里，一共是96公里这样的一个周长，所以真的是3天才能走完的。这两天大家看新闻没有？美军这两天在轰炸一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 ISIS， 对吧？轰炸的那个地方就是尼尼微，就是尼尼微城。那个极端的组织在逼迫这个城中的人，那个城中的大多数居民是亚述人，那些亚述人都是基督徒，他们是先知约拿的果子，直到今天啊，你要这样理解的。在城中有约拿的墓，已经被这帮伊斯兰的人炸毁了啊，有一个1800年的基督教堂也被他们炸毁了，所以美国现在在轰炸的是他们啊。尼尼微省的那个省现在叫尼尼微省，那个城现在叫摩索尔，但是就是尼尼微，我们说的这个尼尼微。所以这个宁禄他是建造了这个巴比伦，我们刚才说巴比伦就是世界之城的一个代表和象征。你看在彼得前书里边，彼得说 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会理解为彼得现在是在巴格达吗？啊，巴比伦就是今天的巴格达是吧？他在那儿来写这封信的吗？不是，他是以巴比伦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城的一个代号，他很可能指的是罗马城。他是在罗马城给人写信的，但是不方便说罗马，所以他说在巴比伦。这就是在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什么。到了启示录里边，你看到最后也说这个巴比伦大城被天使的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个指的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就被称为巴比伦，它成为代号了。代号就如同今天人们提到东莞，是成了一个代号了，对吗？当然它的事情并不是只有它有，但是它成为代号了。巴比伦已经成为世界之城的一个象征。所以从人类历史来看，宁路所建的这一些正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正是两河流域，正是米索不达米亚。你换言之，今日你所说的米索不达米亚文明，我们现在你要学过一点点古代史，就知道上古时期最辉煌的一些王国就是亚述王国，亚甲王叫阿卡人的王，阿卡德人的王国，对吧？还有赫蒂，赫蒂就是圣经里说的赫人这个王国。这些王国你看几乎都是宁路建的，你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的奠基者，都不夸张的。盖世英雄，世上英雄之首，这个词不是给的，对吗？世上的英雄，他就为首，他建立了这个东西。所以巴比伦是一种世界之城这个精神的代表。虽然巴比伦城在历史中已经消失掉了，可是巴比伦这个世界之城的精神却传到了尼尼微，又后来可能往西传到了雅典，又传到了罗马，又到了近代可能传到了伦敦、巴黎、柏林，现在又达到了纽约。不知道将来有一天巴比伦的接力棒会不会传到北京呢？当汪峰唱那首《北京北京》的时候，他描述的那个世界之城的东西很形象的，他在那里祈祷，他在那里哭泣，是吧？他在那儿寻找，又在那儿失去，写得很好。而与宁路同时代另一条脉络，上帝之城的代表，圣的子孙，圣民的谱系是谁呢？有一个人可能我们不太常见，叫希伯。希伯，上圣经里边提到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闪族是吧？闪寒雅伯，闪的后裔。提到闪的时候，特别有一句，其实有点怪话。雅伯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雅伯的哥哥叫做闪，我们后来有一位伟大的族长叫做希伯，希伯的众子孙，他们的祖先是希伯，但也是闪啊。他的强调让你知道这件事儿。可是这个闪也生了其他子孙，没有记，现在只说希伯，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希伯看起来是非常值得记载，要专门点出来，这叫做什么以子贵，什么以孙贵的是吧？居然要把闪都是称之为希伯的祖先，因此来去称呼他。那么希伯做了什么？希伯是闪的第五代孙，而宁禄是韩的第三代孙。其实你要从上古的那种寿命很高的人那个寿命来推测，你会知道这就可以讲他们是同一代人了，对吧？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圣经虽然没有怎么强调和写过希伯，可是为何如此之重大的要把它点出来呢？很可能有这样的两个原因。其一就是希伯很可能就是希伯来人这个字的来源，就是希伯来人这个字的来源。第二个原因就是由希伯所代表的那种语言叫做希伯来语，这种语言是变乱口音之前人类的一种共同语言，也就是在那个巴别塔之前人类所说的话可能就是希伯来语。 这个也都符合今天的考证。你知道这个文明都是米索不达米亚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间上来看，语言的变乱是上帝给人类的一种惩罚，对不对？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希伯和他被代表的这些子孙们语言没有被变乱，因此他没有在这个惩罚范围之内。希伯来语是借着人类的这一支脉络，闪、希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传下来的，对吧？这样传下来的。一个圣经对他强烈的支持的证据就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做法勒，叫做分，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这个已经够强烈的证据了，对吧？他在告诉你，那个时候人开始分地居住，可是巴别塔的意思是人要聚集在一起的，对吗？神才把他们变乱分开的，也就是说那个事件就发生在他的同时代。所以这是希伯的意义，他也是一个上帝之城的代表。到了巴别塔事件之后，我们看到圣经的叙述就直接跳到了亚伯拉罕，是吧？跳到了亚伯拉罕，这位显然的上帝之城的子民，他现在就生活在大巴比伦城的一个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小城里边，是不是？他生活在一个异教崇拜、偶像崇拜的氛围当中，而上帝之名、对上帝的信仰是在这一家当中保留下来，虽然不一定是说单单的在这一家中保留下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代难道还有别人也在真正的信这位上帝吗？有吗？跟亚伯拉罕同时代的麦基喜德，对吗？约伯也是啊，约伯是以东人，对吗？所以圣经说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信仰就在他家才有，而是告诉你弥赛亚是从他家出来的，是这个意思，对吧？他是上帝之城的保守者。当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哈拉一家出乌尔城的时候，没有提到亚伯拉罕有个弟弟叫什么名字呢？叫拿赫，是吧？你翻翻圣经，他们出乌尔城的时候拿赫去哪了？拿赫有没有出来？没有提到，对吧？但是到后来去给以撒娶妻的时候，却让他的仆人去拿赫的城，是不是？所以这个里边很有意思的，他会让我们知道拿赫他也隐喻着另一种世界之城的路线。很可能他的父亲和哥哥出乌尔城的时候他没有跟出去，但后来又可能被排挤出去了，自己走了，不知道。也可能是跟出来了却没有走一个方向，对吧？直接就分开了，因为他的父亲哥哥都在哈兰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了，是不是？又从这儿作为落脚点去的迦南地，所以他是到了他所谓的拿赫的城。而亚伯拉罕去了迦南，具体是什么原因圣经没有写，也就是说圣经都没有兴趣写他什么原因没有去应许之地。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除了上帝之城，其他的城都是世界之城，是不是？除了你走到上帝的这个路线，其他的都叫做奇葩路线。后来亚伯拉罕跟罗德也分开了，是不是？罗德去了一个明显的世界之城索多玛，是不是？而亚伯拉罕得到了神重申的应许，去了一个象征上帝之城的迦南地。之后便是一段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一点似乎让你觉得不符合圣经一贯风格的一段，他突然插播了一段时事，还记得吗？四王与五王交战。虽然这段事情貌似是为了引出罗德是怎么被掳走的，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去救罗德？但是他对这件事情的描述还是颇为详细的，作战的过程在哪儿，谁胜了谁败了，什么原因，原先谁效忠谁，后来怎么联合打，是吧？这段时事讲得很仔细。但是这又在告诉你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的这种对比。 就在这场战争之后，亚伯拉罕就遇见了撒冷王麦基洗德，是不是？所以一边叫做四王五王，一边叫做平安王仁义王麦基洗德，这边是打仗的，这边是和平之君，这边是一个基督的预表者，这边是世人的最显赫的君王。这又是一个世界之城和上帝之城再好不过的象征。这边的麦基洗德其实只有基督徒去尊重，知道这是基督的预表者，连亚伯拉罕都要向他来献祭的，对吗？献上十分之一，这太不得了了。然而另一边，从人类历史的角度，那个四王五王之中有一个其实是声名赫赫的汉谟拉比，你听过这个人吗？汉谟拉比法典，那个叫做什么示拿王暗拉非，我们这个翻译，对吧？现在的各种考证都指向他就是那个汉谟拉比。可是圣经对于这个很著名的王根本就不屑一顾，写下这个名字就过去了，根本都不值得写他的事情，因为圣经写的是上帝之城的事情。无论你世人的文明多么大，你那个是世人法律的第一步的法典的创立者，对吧？圣经根本不关心。再往后就是夏甲和萨拉的事件，是吧？亚伯拉罕，保罗详细的论证了为何夏甲和萨拉正是世界之城和上帝之城的一个象征。他在加拉太书里边第四章他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那个使女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自主之妇人生的是应许生的，这个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一约这个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这里边明显提到了一个现在的耶路撒冷和在上的耶路撒冷两座城，对吧？那个时代保罗时代的亚撒冷已经堕落成了一个世界之城了，而真正的上帝之城是那在上的，他才是我们的母。这就是保罗在说亚甲和夏甲和萨拉的时候他所说的意思。他正确的指出了世界之城和上帝之城的特性，一个是从血气生的，一个是从应许生的。夏甲显然是个妾，是不是？用我们中国的翻译显然是个妾，但是萨拉死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叫做基土拉，是不是？他是妻还是妾呢？圣经二十五章第一节称娶妻叫基土拉，听起来仍然是妻，是吧？但其实还是妾，为啥呢？到了第五到第六节，基土拉和夏甲的儿子都被称为叫做庶出的，这是用我们中文的翻译。庶出是什么意思？就不是妻生的，对吗？其他人生的叫庶出，妻子生的叫嫡出，是不是？你看原文也是这个意思，这不是说中文用了中文的庶出你就以为是一个意义，不是，它就是那个意思啊。因为只有以撒还是去持守上帝之城神的谱系，神的子民的谱系的一个继承者，其他都叫做庶出的，虽然也是很赫赫扬扬的大族，阿拉伯人也好，什么人也好，是吧？也是大族。阿拉伯人的祖先是基土拉这一支啊，很多人以为是以扫那一支，以扫那个叫以东人，对吧？那不是阿拉伯人，基土拉这一支才叫做阿拉伯人啊。再到后来，利百加不怀孕啊，对，以实玛利那一支也不是阿拉伯人，是说的是基土拉这一支。古兰经自己认为基土拉是他们的祖母，只不过他们说的是他也是妻，强调的是这一点，并且他们说的是在这个亚伯拉罕献的都是以实玛利，就是这样的，这两族是他们共同的祖先啊。好，再往后到了以撒这里，利百加不怀孕，以撒为他祈求并且蒙了应许，我们知道从应许而出，怀了个双胞胎。这两个孩子最明显不过的显明了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的分别，还没有生出来呢，上帝已经说将来大的不是小的，是不是？所以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以扫。后来雅各也有一妻三妾，哎，你不说两个妻吗？拉杰和利亚，那俩婢女肯定是妾，这就不用说，是不是？ 其实我以前说过，写过一篇文章，说过这个事情。拉杰和利亚，谁是雅各真正的妻子呢？从世界之城的居民的眼光来看，雅各最爱的是拉杰。本来他要娶的也是拉杰，是吗？而且伟大的约瑟，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的约瑟，也是拉杰这支出的，对吗？不过从上帝之城的角度来看，基督可是从利亚的儿子来出的。雅各死后可没有跟拉杰葬在一起，是跟利亚葬在一起。而且毕竟他先娶的是利亚，对吗？虽然就早七天，是不是在神那里还是这样来认定。后来雅各又梦到天梯，醒来以后他称那个地方是神的殿，天的门，起名叫伯特利。其实那个地方是在巴别塔的原址，而在这个世界之城的象征之处，他看到的是上帝之城这种荣耀。再往后，摩西、约书亚、士师，上帝之城的血脉可以说继续在这个脉络当中去保留着。而世界之城在这段时间内也开始风起云涌。就在这一段世界，圣经虽然没有写，你从其他历史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从摩西到士师，世界上开始纷纷的确立国家这种体制的存在。亚述王国、埃及王国、希腊、罗马、波斯，中国是什么？商周、春秋战国这个时代，纷纷开始确立到这种体制，文明开始与这个东西来固化，这就是世界的路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对比当中，你会看到上帝之城在洪水之后、巴别塔之后，尤其慢慢的去建出来，慢慢的要清晰化，这样的两层的对比，亚伯拉罕跟拿赫罗德的对比，以撒跟以实玛利、基土拉之子的对比，雅各以扫的对比，这样一系列的对比都让你把它能够看得出来。撒母耳跟以利也是个很好的对比，对吧？尤其扫罗跟大卫是个特别好的对比，一个是世人眼中认为最好的君王，扫罗也战功赫赫，战功一点不输给大卫，对吧？从人来看，人家英俊潇洒，个还高，高富帅，是吧？比众民都高一头，大家都喜欢，但就是一个在神眼中不是合神心意的人。而大卫从人来看他有很多道德缺陷，对吧？但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这样的两个，从他们两个人的选择都城，你都看得出来他们对神心意的顺服。扫罗选择的都城叫做吉甲，吉甲这个地方靠近约旦河，又回到我们起初说的主题，你选城市你得有点经济头脑和地理常识。可是大卫一心要打下耶路撒冷作为都城，对吧？他其实在基布伦这个地方已经是安营扎寨了，但他仍然要去攻陷耶路撒冷，因为他深知那个地方是神在律法书当中说的将来建圣殿的所在。现在又回到我们起初说的问题了，耶路撒冷究竟是一座什么城市？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它没有水源，没有经济，它根本都不该存在。不过呢，它有圣殿，它有信仰，因此从上帝之城的眼光来看，它又是这个世界上最超然的一个城市。耶路撒冷呢，是犹太人不信神、不顺从神，最终导致神的荣耀离开的地方。可是同时，它也是神拣选、神同在、神保护又彰显神荣耀的地方，对吧？它始终有这样的一种矛盾的混合体。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很好的说明了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是一种什么关系。如今这个地方虽然还在，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它现在没有。耶路撒冷虽然仍然是那将来将要降临的城，还被称作新耶路撒冷，但是跟这个耶路撒冷已经完全不同了。在将要来的那个新耶路撒冷上帝之城当中，才会真的有一道真正的生命之河。诗篇中所描绘的、所预言的本该由耶路撒冷来代表的上帝之城，会在那个时候才真的出现。当诗篇提到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神的城啊，上帝之城啊，有荣耀的事儿来指着你说的，这都是伟大的预言。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那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却是埃塞俄比亚人，个个生在那里，这是事实吗？历史当中有过这样的事吗？没有，对吗？这在预言的上帝之城，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你已经在结合启示录对上帝之城的论述，你才看得懂这一篇诗。那生命的全源是什么？为什么这一个那一个生在那里？因为耶稣说凡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那个城。这就是上帝之城真正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双城记，就是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的历史，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城的历史，是教会和列国的历史。世界之城是由河水和经济来决定的，是靠人的野心来运行的，是为了彰显人的荣耀的所有的世界大城。而上帝之城是由活水和经文决定的，是靠信心去运行的，是为了彰显这荣耀的。如果我们列一个表格来看，你就会更清楚。从伊甸园，它是这个世界之城的来源，这边是天使之城，由那个光所代表，亚伯、该隐、赛克和三个代表，是吧？他们都是一种对立的一种关系，神的儿子，人的女儿，挪亚和世人，方舟和洪水，这都是一种象征，是不是？闪和韩雅弗，希伯法勒和宁禄他的子孙，亚伯拉罕和拿赫罗德，以撒和树书的众子，雅各和以扫，摩西约书亚和埃及，士师和迦南，大马和以利，大卫、扫罗，南国、北国，好王、坏王，耶路撒冷和被掳的巴比伦，回归和寄居在当地，这都是对于上帝之城精神的不同的一个解读。真先知和假先知，当耶稣来了以后，耶稣和对立他的法利赛人，当教会和世界，以至将来的天堂和地狱，这就是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的来历和归宿。我们并没有把这个历史说完，我们说的是一些不太为人知的历史。其实从以色列建国之后，这两个的分别就比较清楚了，因为这成了一个民族，对吧？这一个民族来象征着上帝之城，这一个耶路撒冷城来象征着上帝之城。然而在他们当中也有信和不信的这种区分，所以你看到这种错综复杂一直在其中。然而上帝之城从来没有真的消失过，即便有时候看起来很微弱。所以历史的脉络就是这样的去前进的。在圣经的列王记和大先知书的时期，世界那一边雅典废除了王政，改为叫做执政官来管理，罗马诞生了，亚述国灭亡了，是春秋时代。在犹太人被掳的时期，列国仍然在进展，但以理书写得很好，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对吧？写得很清楚。中国是战国到秦汉这个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地上的耶路撒冷终于被神抛弃和惩罚了，百姓越来越清楚真正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由弥赛亚来统治，并且将来会由弥赛亚带来，因此他们的信仰更加指向那一位基督，对吧？他们都看到了上帝之城的建成者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在先知的书中越来越呼之欲出，这是信仰的这个发展。到了耶稣的时代，弥赛亚到来了，却不被犹太人接受，几百年的屈辱使得大多数犹太人的信仰扭曲掉了，他们更加盼望的是雄才大略的汉谟拉比，而不是仁义平安喜德，他们盼望的是盖世英雄宁禄，而不是和平之君耶稣，他们所要的其实是一个世界之城的领袖，而不是上帝之城的救主。 所以他们把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继续盼望自己心目中的弥赛亚。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盼望是大概是盼望哪一种拯救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是吧，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不是？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的仍然是盖世英雄，对吧？我们始终希望出现一个毛主席、邓先生、邓大人、习大大带领我们得解放、得救赎。这个路子跟犹太人没有本质区别，没有本质区别。这个期间，罗马帝国已经一统天下，中国是发展到了东汉那个时期。到了使徒的时代，从使徒时到今日，教会出现了。教会，我们一定要指出，它是比耶路撒冷更加明确的上帝之城的象征，但是它不是上帝之城，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它只是象征。教会当中是有稗子和麦子掺杂的，这个情况还会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了，但是教会仍然是不可阻挡的扩张开来了，直到地极，直到世界的末了。现在我们要说说不同历史的角度了，这两座城都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其实世界之城和上帝之城所追求的都叫做平安，不过世界之城追求的叫做属地的平安，而上帝之城追求的叫做属天的平安。所谓属地的平安，指的就是身体的平安、精神的或者说感性的平安，也就是身体和精神的舒适和快乐。而属天的平安指的是你的理性和灵性的平安，也就是理性和灵性的舒适快乐。这就是耶路撒冷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显然这两种平安会彼此的影响，但是并不会混乱他们的次序。最终的救赎之中，这两种平安，属地的平安和属天的平安，会真正实现同归于一。而在今生，如果放弃了属天平安的追求，而只追求属地的平安，这个就叫做恶。并不是说属地的平安不可以追求，而是说放弃属天的平安，只追求属地的平安，这就叫做恶。这就是把上帝的造物当作上帝本身来崇拜。恶正是这个世界之城的法则，而上帝之城的人会认识到，这两种平安都是与上帝同在才能真正拥有的平安，因此能够在信心当中表现出对永恒法则的一种有序的服从。我们先追求那属天的平安，其次也会追求属地的平安，这是上帝之城居民的真实状态。不是把你这个东西割裂开，禁欲主义也好，是一种修道院也好，沙漠里也好，是吧？一定要明白这个分别。上帝之城的法则和世界之城的法则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说，世界之城的法则就叫做爱己爱人，听起来很好吧？爱自己为前提，也爱别人，对吧？一些比较文明的国度，很多人说的外国，其实一说外国好，他我相信他指的不是巴基斯坦，也不是布基纳法索，他指的应该是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对吧？他说到外国，说到他们好，是因为世界之城看似把这个原则运行的比较好，爱己爱人，每个人的个人主义极度的被保障和尊重，是吧？所谓的人权、所谓的自由、所谓的平等，保障之后，他先保障了自己，他也尽力的去爱别人，神的存不存在对他来说不重要，是吧？这是世界之城的法则，而上帝之城的法则叫做爱神爱人，先爱上帝，再说爱人的问题。而说到爱人的时候，也并不排斥爱人如己，对吗？所以这才是最大的不同。在这两条诫命当中，爱神爱人的诫命当中，人找到了三样他要爱的东西：上帝、自己和别人，是不是？爱上帝的人，当他爱自己，那不是错误，
并且他会努力使他的邻舍也爱上帝，因为他得到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嘛，对吧？他也会同样的去这样对待他的妻子、孩子、仆人、其他所有的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希望他的邻舍这样对他。这是上帝之城的法则。以这种方式，他会跟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都和平相处，结果他自己就会处在和平和谐的那种秩序当中。这种和谐的秩序，首先是不能伤害任何人，其次是只要有可能就对所有人行善，这是上帝之城的法则。因此第一位，他应该照料他的家庭。在这种看顾当中，就存在着一种内部和平的基础。这里边有命令，也有服从，好像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儿女，主人对仆人，有好像发出命令的，也有在顺服的，这样的一种次序。不过在义人的家庭当中，发布命令的人也是那些听从他们命令的人的仆人，因为他们发布命令并不是出于统治的欲望，而是出自对他人的义务，而是出自仁慈，并不是出于傲慢。这是跟世人并不一样，世人也特别爱听这个，我发命令你就顺服，对吧？你主宰我崇拜，你是唯一的神话什么的，都是这种。但是跟我们谈的并不一样。耶稣说那愿意为首的就是众人的仆人，是不是？但这个为首的他似乎仍然是在发命令，但他发命令才真正的是人民的公仆。我很怀疑我们那些口号是抄袭基督教的，为人民服务，是吧？好，所以一个家庭是一个城市的开端，一个家庭的平安就是一个城市的平安。有一个比喻我听过的很美，你说想让一个城市尽快的绿化起来，都很美好，看起来花团锦簇，该怎么办？只要你每一家 你摆一盆花在你家门口，真的做到这样，你从上空去俯瞰，这就是花园城市，是吧？每一家都贡献一盆花，这也得好几十万盆花。所以家庭是这个社会的基础，是一个城市的根基。不过在这个城中，在世界当中有两种家庭，一个是信心生活的家庭，一个是不按信心生活的家庭。不按信心来生活的家庭，只努力在属于短暂今生的好事和利益中寻求属地的平安。相反呢，按照信心生活的家庭，寻求的是那应许了的来世的永恒幸福。这样的人在过信心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在使用属地的和暂时的事物的时候，就好像旅客一样，好像一个过客一样，他不会被那些东西俘虏，也不会那些东西误导，让他偏离到上帝的道路去。当然他们也得靠这些维持生命，也去减轻身体的负担，甚至于有严重的是导致的灵魂的重担，这仍然是需要的。然而他仍然在过的是一种上帝之城子民的生活，也就是信心的生活。所以在今日，这样的分别仍然是存在的，有完全的世界之城的居民，可是并没有完全的上帝之城的居民。然而你仍然要竭力的做一个上帝之城的居民，你在今世并不能得到完全，所以神才说你为义人是因信得生的，如果因行为得救，所有人就直接下地狱就好。那么这就是肉体生活和信心生活的区别。世界之城和上帝之城的结局又是如何呢？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主耶稣和他的天使会亲自区分开世界之城的居民和上帝之城的居民。主把这两种人称为好土和坏土，麦子和败子，收获物和废物，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忠心良善的仆人和又懒又恶的仆人，绵羊和山羊，义人和恶人。然后他分别对那些义人和罪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也就是那上帝的城。 又对他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那就是地狱，那就是世界之城的结局。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虽然说世界之城文明昌盛，看起来也爱己爱人，看起来都很好，但只要他不信上帝，他就是完全的世界之城的子民。信上帝的人还是有可能成为上帝之城的子民。你现在的科技发达，文明昌盛，也无非就是当年那三个什么八那个状态，无非就那样。可是洪水一来就消灭了，对吧？世界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今日你看似辉煌坚固坚不可摧的纽约、北京、东京、巴黎、伦敦，随便什么，结局还能好过索多玛、俄摩拉，好过那个时代的巴比伦和罗马吗？所以世界之城的结局就是地狱，一边叫永刑，一边叫永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其实世人和我们追求的都叫平安，平安的意思其实就是幸福，是不是？你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幸福是什么意思呢？永恒是幸福吗？我说如果让你永远活着就是幸福吗？永远带着现在的病活着就是幸福吗？死不了啊，但你的病都在，你的这个残缺软弱、花粉过敏、颈椎疼、腰椎盘突出都在，你会知道不是那个意思，对吗？所以永恒并不是幸福，何况地狱的火就是永恒的嘛，对吧？生命也不等于就是幸福，因为生命都有终结的时候，世界上的任何生命都有终结的时候。只有这两个词结合起来，永恒的生命，那才是幸福的一个意思。永生就是一种至善，最高的一种善，最后的结局就这样。永死就是至恶，为了达到永生或者说达到至善而免于至恶，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法则公义的生活，这就是叫做唯义人因信得生。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也就是恩典和福音的道理，这个也就是上帝之城的道理。世界之城的结局就是地狱，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恶人所受的惩罚既是灵魂的也是身体的。有兴趣你仔细看奥斯汀的上帝之城，有人在提出反驳，是不是地狱里边那个只是个象征，人如果有身体，身体还能被火一直烤，还烤不坏吗？如果只是个灵魂，为什么感觉到痛苦等等。我是没有这个脑筋去想这个问题的，但是很感谢主，古代的教父们为这些问题都写过专著啊！你真感兴趣就真去看。而上帝之城的结局却是天堂，平常我们对这件事情不知道思考的如何。在天堂当中，我们会经历第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就叫做肉身复活，身体复活，对吗？我们自己读使徒信经叫身体复活，身体复活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在复活时得回你最好时期的身体。有人说那我80岁死的复活还是老头吗？有人说我那18岁死的复活之后就18岁吗？我们用圣经的观点来说，神随着他的意思，神既然爱你，随着他的意思给你的就是你最好时期的生活。你人生的顶点是在哪一个阶段，就是那个阶段的那样。虽然我们还有性别，不会到了天堂姊妹变弟兄，弟兄变姊妹，或者没有这个区别了，有性别但是没有嫁娶和生育了，这是耶稣讲过的，对吧？有损美貌的所有缺陷，有损健康的所有疾病，都会在复活时消除，那些太瘦的就匀称了，那些太胖的就苗条了，那些觉得不够白的他就白了，觉得不够健康的就黑了，是吧？ 你的所有的疾病都不见了，所以我说你带菌生存，那能叫生存吗？不是那个意义上的永不死。然后也不要觉得，哎呀，那我今生死后能不能火化呀？组成你身体的任何材料，复活时会重新重结合在一起。虽然那是血肉之躯，但会成为一种新的灵性之体，它是有身体的，可是跟你现在的身体又不太一样。有人说它到底能不能吃东西呢？它可以有吃东西的功能，但是它也许没有吃东西的需要，是不是？这里边很不同。然后最重要的是，上帝之城是怎么样进去呢？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赠与虚晃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朝阳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有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河的水，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这才是诗篇中说的有一道河，它的分叉让神的城欢喜，对吗？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当年草玄被亚当夏娃摘的那个树，不是神很吝啬你摘了我没得吃了，他就是给你吃的，只不过是让你在这个时候因着信心进去就给你吃，对吧？每月都结果子，叶子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了。神对于大地的咒诅是持续到世界被审判的那一天的，对吗？虽然神出于怜悯让四季让稼穑仍然是可以去运行，这是给挪亚之约的一个应许，对吧？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一切的咒诅就都没有了。挪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必为我们承受的一切劳苦和咒诅安慰我们。到了那个时候，真正的挪亚，真正的耶稣，他就会让那个咒诅止息了。他的仆人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这句话可不简单，你终于见到上帝的面了，你亲眼见上帝。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神要光照他们。再换句话说，因为你自己就成了光，你自己就是像明光一样发出来，这是耶稣在比喻当中所说的。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永恒的安息日在那个时候就实现了。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结局，是永恒的安息。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诚然生活在这世界当中，我们暂时也不能够脱离这世界。主啊，我们是在这今日以信心来仰望你，我们是一群信心的子民，是一群信心的团体。主啊，我们这样的教会在你里面，我们这样的教会也在世界当中。主啊，我们正处在这上帝之城与世界之城的融合之点。主啊，我们自己虽然也是这世界之城的过客，但我们却是那上帝之城的居民。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真正认清自己的归属，认清自己的身份。主啊，赐我们在这世上过信心生活的能力，赐我们在这世上面对属地的平安的时候，我们有正确的分别为圣的能力。主，我们求你使我们不再去像世人一样，只为着那些必朽坏的、必指向了永火的事情而活。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是因为仰望着你，仰望着那永恒的安息，我们所以才在这世间有如此平安喜乐，爱你，爱他人的生活。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休息两分钟，开始我们圣餐的敬拜。